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边平安，
感谢神让我们在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就可以在主的殿中一起来敬拜他，
感谢神在每个星期第一天我们都可以在主的殿里面去敬拜他，
也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有团契的时间彼此诉说主的恩典，
也都和弟兄姐妹有团契的时间和弟兄姐妹一起收到主的恩典，
我很高兴今天可以在广东堂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在主的话语上彼此来勉励，
好高兴今天在广东堂里面可以跟大家在主里面话语里面一起去勉励，
我常也为广东堂的弟兄姐妹的服侍神，我来常常在主面前感谢神，
我经常都为广东堂的弟兄姐妹服侍神常常去感谢神，
看到你们的忠心你们的爱心真是因为爱主的缘故，
看到你们的忠心爱心都是因为主的缘故，
我常常喜欢问弟兄姐妹说你信主有多久了，
我经常都问弟兄姐妹你信主有多久，
当然是希望知道说我们信主以后对福音的认识跟经历是不是有增加，
我们都想知道弟兄姐妹在 主信主之后主里面的经历是否会有增加，
我们信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一份喜乐跟盼望有没有随着时间也更多了，
我们信主里面的喜乐和盼望会不会随着时间而增多呢，
我们在侍奉上是否有能力有喜乐吗，
我们在侍奉上面都是否有能力有喜乐呢，
主的恩典是不是越来越奇异越来越奇妙了，
主的恩典是否越来越奇妙越来越奇异呢，
我们爱主的心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爱主的心是否越来越多呢，
刚刚我们所唱的那首诗歌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
我想大家很熟悉，他是十八世纪的英国一位牧师，
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是十八世纪英国的一位牧师，
他发现到说爱耶稣越来越多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讲到爱耶稣爱主越来越多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他在信耶稣然后也当了牧师大概三十年以后，
他信耶稣当了牧师大概三十年之后，
也就是在他写奇异恩典这首诗歌前的几个礼拜，
就是写奇异恩典这首诗歌之前几个礼拜，
他对自己的信仰的历程做了一个这样子一个感想，
他对他信仰的历程作了一个这样的感想，
他说有这么多的饶恕但是爱却是这么少，
有几这么多的饶恕但爱是很少，
这么多的怜悯但是却是这么少的回报，
很多的怜悯但很少的回报，
这样一个有特权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这样有特权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
但是很悲哀的是自己却远远低于这样子的生命，
但是很悲哀的就是我们远远低于这个这样的生命，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想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可以有一些帮助，
我想今天这段的经文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
这一段故事虽然很短，
这个故事虽然很短，
但是里面讲到许多福音的许多真理，
但是讲到福音很多的真理，
在这 故事当中有许多的重点，我会重复的讲两次三次，
故事里面很多的重点我会重复地讲两次三次，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希望大家可以记住，
但是如果我们要抓住这个故事的中心点的话，我们可以用三个问句来想这段经文，
如果要抓住这个重点的话，我们可以有三个问题可以去，
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一起去看，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到五十，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
这三个问题就是在这经文里面的，
这三个问题就在经文里面，
第一个问题四十四节的中间，
第一个问题四十四节的中间，
耶稣问西门的一句话，
耶稣问西门的一句话，
你看见这女人吗，
你看见这女人吗，
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想多一点，
这个问题我们要想多一点，
西门怎么样看见他自己，
西门怎么去看他自己，
西门怎么样看见耶稣，
西门怎么去看耶稣，
第二个问句在四十二节的后面，
第二个问题在四十二节的后面，
也是耶稣问西门的一句话，
是耶稣问西门的一句话，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这样对待耶稣，
为什么这个女人会这样对待耶稣，
我们甚至可以讲为什么西门会这样对待耶稣，
或者我可以问西门怎么怎会这样去对待耶稣呢，
第三个问题在四十九节，
第三个问题在四十九节，
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到底耶稣是谁，
到底耶稣 是谁呢，
不管你是不是已经信耶稣了，
不理你是否信了耶稣，
可能信主很久了，
或者信主很久，
但是对奇异恩典的认识，
但是对奇异恩典的认识，
在乎说我们有没有随着时间我们更认识自己，
我们有没有随着时间去更加认识自己，
也更认识耶稣，
也同埋更加认识耶稣了。
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去看的。
我们请大家回到经文的三十六节，
我们请大家回到翻到去经文的三十六节。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
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
三十七节，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剩香膏的一瓶。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剩香膏的玉瓶。
这个故事一开始就把三个主角都写出来了。
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将三个主角都一起写出来。
第一个是法利赛人，
第一个法利赛人，
我们知道他叫西门，
我们知道叫个名叫做西门。
法利赛人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派别，
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一个派别，
他们严格的遵守律法跟传统，
他们严格跟遵守律法和传统，
可以讲是犹太教的主流思想，
可以讲是犹太教的主流思想，
也受一般百姓的尊重，
亦受到一般百姓的尊重，
因为他们懂律法，而且生活也很敬虔。
因为他们识得律法，生活都很敬虔。
另外一个主角呢，就是大家所看不起的一个女人。
另一个主角就是大家所看不起的女人。
那城里人都知道她是一个罪人。
城里面的人知道她是一个罪人。
圣经没有讲她的名字，
她没讲到她的名，
也没有讲她犯什么罪，
亦都没讲她犯什么罪。
一般的猜测，可能她是妓女，或是在道德上很比较败坏的人。
一般来讲，可能佢系妓女或者喺道德上面比较败坏嘅人。
那虽然我们不知道他名字，可是以后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可以问他。
虽然我哋唔知道佢名，但我哋以后去到天上面可以问佢。
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叫奇恩，哈，奇异恩典的奇恩，哈。
我起咗一个名叫做奇恩，就系奇恩典嘅奇恩。
第三个主角就是大家所熟悉的耶稣。
第三个主角就系大家所熟悉嘅耶稣。
因为他医病赶鬼，使死人复活。
因为佢医病赶鬼，使人复活。
也用神的大能讲神的话，
亦都用神的大能讲神的话，
所以有许多百姓认为他是先知，
好多百姓认为他是先知，
更可能是在旧约中所应许的基督，
亦都可能在旧约里面所应许的基督，
所以大家都很想听他在讲些什么话，
大家都好想听他想讲啲乜嘢，
可是有一些人不认为这样子，
但有啲人亦都唔觉得系咁样，
他认为说，耶稣不守安息日的规矩。
他们觉得耶稣不守安息日的规矩，
也不守犹太人的一些传统，
也都不守犹太人的一些传统，
更糟糕的是他喜欢跟税吏跟罪人在一起，
更差的就是他喜欢跟税吏很多罪人一起，
所以到底耶稣是谁，这是犹太人想知道的，
到底耶稣是谁呢，其实当时犹太人很想知道，
特别是犹太人的领袖，
特别犹太人的领袖，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西门就请耶稣来出饭坐席，
所以西门就请耶稣来吃饭坐席，
探一探虚实，
探一探虚实。
没想到耶稣也真赏脸，
耶稣都好赏面，
就来吃饭了，
他就去吃饭了。
那可是，在坐席的时候呢，谁知道说有一个突发状况出现了？
但他坐席吃饭的时候，特别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出现，
也就是城里众所皆知的一个那个罪人来了，
就是城里面一个众所周知的罪人突然间出现。
那你知道法利赛人是特别重视洁净的。
法利赛人是特别重视洁净的。
那这个罪人一来的话，如果被他污染的话，怎么办？
这个罪人一来都被他污染了，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女人走进西门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女人走进去西门家的时候，
西门的眼睛一定瞪着她，瞪得很厉害。
西门一定望着她，望得她很厉害。
意思是说，你赶快走开，这里不欢迎你。
意思可能就是说，你快点走，我们不欢迎你。
可是这个女人好像看不懂西门的眼睛。
但这个女人好像看不到西门那只望着那只眼，
而且还继续走向耶稣的背后去，
就一直走到耶稣的背后。
我想突然之间西门顿悟过来了，
突然之间西门发觉了，
他想说，我不是想知道到底耶稣是谁吗？
我不是要想知道耶稣是谁吗？
那我们就看看吧，看看耶稣怎么带这个女人。
我们要看一下耶稣怎么带这个女人。
耶稣是不是知道她是一个罪人？
耶稣会不会当她是一个罪人呢？
那这样子呢，我就可以知道耶稣的身份了，
我就可以知道耶稣的身份。
这是我想西门请耶稣吃饭的一个目的。
我想这个就是西门请耶稣吃饭的一个目的。
没想到这个女人来找耶稣，也是有目的的。
想不到这个女人去找耶稣都有目的的。
她不是来凑热闹的。
她不是来凑凑热闹。
她为什么要这样子被别人一个很轻视的眼光看她来到他们中间？
佢俾人一个好轻视嘅眼光，要嚟到中间。
他有他的目的，
佢有佢嘅目的。
那从后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知道说，他应该是听过耶稣讲赦罪悔改的信息。
我哋由后边嘅经文睇到，佢可能会听过耶稣赦罪悔改嘅信息。
我们不知道他对耶稣的身份有多少的认识。
我哋唔知道佢对耶稣嘅身份有几多认识。
但至少我们知道他肯定是相信了耶稣的信息。
我知道他应该是相信了耶稣的信息，
他自己也认罪悔改，
他自己也是认罪悔改，
他也知道说神饶恕了他，神也接纳了他，
他知道神饶恕了饶恕了他，神也都接纳了他，
所以他就拿着一瓶香膏来要膏抹耶稣，
他就拿着一瓶的香膏去膏抹耶稣。
然后当他站在耶稣背后的时候呢，
他站在耶稣背后的时候，
没想到心里越想越感动越激动，
冇谂到佢心里边越谂越激动越感动，
就掉下眼泪了。
佢就开始喊，
而且还不是几滴而已，
亦都唔系几滴嘅眼泪，
掉了好多好多眼泪，把耶稣的脚都弄湿了，
又流咗好多嘅眼泪，将耶稣只脚都整湿咗。
那可是呢，身边又没有毛巾，怎么办？
但系身边又冇毛巾，点办呢？
就把头发松开来，用头发来擦耶稣的脚。
佢就将佢嘅头发松开，用头发去擦耶稣嘅脚。
那这在当时是比较好像不合一般的礼俗的哈。
在当时可能是不合当时的礼仪，
但他也没有管那么多了，
但他不理。
然后呢，擦干以后呢，又用嘴连连的亲他的脚，
擦干之后用他的嘴去亲耶稣的脚，
把香膏抹上去，
也都将香膏抹在上面。
那大家可以想象说，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呢，他一定有偷看耶稣的表情，
大家可以想象他当时这样做也可能会偷看耶稣的表情，
看看耶稣有没有不耐烦，有点厌烦的样子，
偷看耶稣会不会有不耐烦厌烦的表情。
结果发现耶稣好像没有不耐烦，也没有拒绝的意思，
他发觉没有耶稣没有拒绝都没有厌烦的意思，
反而还是赞同的意思，
更加可能有一赞同的意思，
所以他就连连亲耶稣的脚，
他就亲耶稣的脚。
那这个女人所做的一切，
这个女人所做的一切，
还有耶稣的表情，
就耶稣的表情，
我想西门都看在里面的，
我想西门都看到，
他想说这女人呢真是个罪人，
他觉得这个女人真是一个罪人，
这个罪人能做出什么好事呢？
这个女人可以做什么好事呢？
在公开场合这样子对待一个男人，
在公开的场合这样对待一个男人，
那反正是个罪人呢，也没什么稀奇的了，
反正都是一个罪人都不觉得奇怪。
比较奇怪的是耶稣了，
比较奇怪其实是耶稣，
他如果真是一个先知的话，
他如果真是一个先知的话，
他怎么会让这个女人这样子亲他？
他怎么会让一个女人这样去亲近他呢？
所以西门好厉害，
西门其实很厉害，
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女人，
一眼就看穿了这个女人，
另一眼就看穿了耶稣，
另一眼就看穿了耶稣，
这人不是先知，
这个人不是先知。
我想但是知道当西门的想法的时候呢，
大家知道西门这样想的时候，
其实耶稣是知道西门在想什么，
耶稣其实都知道西门在想什么，
耶稣也知道这个女人的过去，
耶稣也都其实知道这个女人的过去，
但他并没有马上就直接跟西门指出他的不对的地方，
但是他没有立即向西门指出他不对的地方，
他就用了一个很简单很简单只有两节的一个比喻，
他就用很简单很简单只有用两句的一个比喻，
希望能够启发西门，
希望能够启发西门，
能够诱导他，
也都教导他，
也当然同时也赞赏这个女人所做的，
也都同时也都赞赏这个女人所做的。
耶稣也真的很厉害，这里只有短短的两节比喻，
耶稣其实都很厉害，只要用短短两句的比喻，
可以讲出许多许多的道理，
可以讲出很多很多的道理。
我就举简单举四个，
我简单咁举四个。
耶稣讲说，这个女人为什么这样做？
呢度讲到点解呢个女人会咁样做？
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对待这个女人？
耶稣点解会咁样对待呢个女人？
那西门呢，又是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耶稣？
西门又点解会咁样去对待耶稣呢？
同样的，为什么西门会这样看这样的一个女人？
同样的西门怎么会这样看这个女人呢？
当然我们在解释比喻的时候不能用一言体的方式来解释，
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不可以用一个语言体 去解释，
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物我们都要找实际上对应，
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物都要找出实际上对应的东西，
但在这里呢可以这样子，
这里但就可以这样，
大部分都有明显的对应，
大部分都有很明显的对应，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
我们一起看，
我们看四十一节，好吧，
41节，
说有一个债主，
有一个债主，
这个债主是指谁？
这个债主是指咩呢？
指谁？
指咩？边个？
可以讲耶稣，可以讲神，对不对？
可以是耶稣，可以是神。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欠他的债是什么意思？
欠他的债咩意思呢？
犯罪嘛，对不对？
就是犯罪。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那五十两是谁？
五十两是谁呢？
那个女人。
这个女人。
五两呢？
五两呢？
西门，对不对？
西门。
四十二节，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四十二节，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人可不可以用将功补罪？可不可以这样子？
人可不可以将功补罪呢？可不可以？
没有办法这样子的。
没办法的。
所以债主就开恩赦免他们两个人的债。
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边讲到神的奇异的恩典。
这里讲到神奇异的恩典。
白白的恩典。
白白的恩典。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到。
神就饶恕他们。
神就饶恕了他。
然后呢，耶稣就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耶稣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
哪一个更爱他呢？
那四十三节讲到，西门回答说。
四十三节讲到，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个多得恩免的人。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西门很小心的。
西门其实很小心。
因为他知道耶稣讲比喻，有时候喜欢套住人家。
他知道耶稣讲比喻，可能时候很多时候想套住人家。
所以他讲我想。
他讲我谂。
那耶稣说你断得不错。
耶稣说你断得不错。
哦、那44到47节呢，就是这个比喻的一个应用了。
44节到47节就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应用。
我们来看44节。
我们看44节。
耶稣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
耶稣转过来向着那个女人话，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
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其实很奇怪的一个问题。
西门当然看见了。
西门当然看到了。
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耶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耶稣要问西门，你看见了什么？
耶稣问这个问题，你看见了什么？
我们可以让西门看到什么？
你想想西门看到什么呢？
西门看到这个女人过去的失败。
这个西门看到这个女人过去的失败。
看到她道德上的败坏。
看到她道德上面的败坏。
而且连城里人都这么说。
连城里的人都说这么
说。大家给她一个定论，就是她这个是罪人。
大家都有一个定论，就说她是罪人。
他刚刚在众人面前所做的事情，不就证明这个事了吗？
他刚刚在众人里面做的事，其实就证明了一样东
西。所以我们想，耶稣这样问的时候呢，其实可以把耶稣问题再想一想，就是说，你真正看见这个女人了吗？
其实可以将耶稣这样讲，我们再想一下，
你真的看清楚了吗？
他就问你，是不是真的看到这个女人呢？
你有没有看见她在被罪恶捆绑，不能胜过罪的可怜吗？
你有没有看到她被罪恶捆绑？没办法胜过罪这个可怜。
你有看到他在街上被人指指点点、被人轻视的时候，心里的痛吗？
你有看到他在街上面被人指指点点，心里面的痛吗？
你有看到他也有需要被人爱、被人接受这样子一个需要吗？
你有没有看到他有需要被人爱、被人接受的这个需要呢？
你有看到他需要被人饶恕，让人给他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机会吗？
你有没有看到他需要被人饶恕，要需要被人给他第二、第三次的机会？
耶稣的意思是说，你看见了神所看见的这个女人吗？
耶稣他就说，想到讲到你有没有看到神所看到他的一个女人呢？
你看到我所看到这个女人吗？
你有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一个女人呢？
你有没有看到他几天前听到赦罪悔改的信息，他悔改的时候吗？
你有没有看到几日之前听到赦罪悔改的那个女人呢？
你知道她为什么今天带这瓶香膏 来找我？
你知不知道她今天要带这一樽的香膏来找我？
是的，你看到她的眼泪。
你看到她的眼泪。
你看到她头发松开擦我的脚。
你看到她松开头发擦我的脚。
你看到她亲我的脚， 用香膏摸我的脚。
你看到她用香膏亲我的脚，摸我的脚。
但是你看到的时候，你就根据过去对他的看见，你就在这里定他的罪。
你其实就根据你过去对他的看到是定他的罪。
认为他不体统。
认为他不体统。
但是你看见他在我面前的谦卑吗？
但你有没有看到他在我面前的谦卑呢？
你有没有看到他对我的感恩、对我的尊敬、对我的爱吗？
你有没有看到他对我的感恩、尊敬和爱呢？
是的，他的罪是比较多。
没错，他的罪比较多。
但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
但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
这是奇异恩典的一个特征之一。
这个是奇异恩典的一个特征之一。
不怕我们的罪太多。
不怕我们的罪太多。
因为恩典一定会更多。
因为恩典一定会更多。
就怕我们 不知道自己的罪。
就怕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罪。
这个女人因为经历了这么大的恩典。
这个女人因为经历了这么大的恩典，
所以她对我的爱就更多了。
她对我的爱就更加多。
耶稣再次问西门说，西门，你看见这个女人改变的生命吗？
耶稣再问西门，你看到这个女人改变了生命吗？
耶稣讲说，我来到这世上就是寻找有罪的人。
他讲到我来这个世界上就是寻找有罪的人，
寻找失丧的人，
失丧的人。
我喜欢跟罪人跟罪人在一起，
我是喜欢跟有罪罪人一起，
并不是我认为这些罪没有关系，
我不是说这些罪没关系，
无所谓，
无所谓，
而是要借着我的饶恕，
其实要借着我的饶恕，
借着我的爱，
借着我的爱，
让他们有机会回头，
让他能够有机会去回头，
可以悔改，
可以悔改，
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可以得到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我的恩典不是只有赦罪而已，
我的恩典不是只有赦罪，
更可以让人的生命得以改变，
是能够使到人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
这是奇异的恩典，
这个就是奇异的恩典。
西门你明白吗？
西门你明白吗？
这是我想，本来耶稣的眼光是一直看这个女人的，耶稣的眼光可能就慢慢转到西门的脸上了。
耶稣的眼其实一路原本看着那个女人的，但慢慢他就转到西门的面上面。
耶稣可能对西门说，或许你还不明白，
耶稣可能会跟西门说，或者你都还是 未明白，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恩典，
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么大的恩典，
从你怎么招待我就可以看出来了，
从你怎么招待我我就可以看出来，
不用说是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
不要说是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
你连给我水洗脚都没有，
你连用水给我洗脚都没有，
不要说用嘴亲我的脚，
不要说用嘴去亲我的脚，
你连亲嘴问安都没有，
你连亲嘴问安都没有，
不要说用贵重的香膏膏我，
不要说用贵重的香膏去膏我，
你用橄榄油摸我的头都没有，
你用橄榄油去摸我的头都没有，
这个女人想尽办法，
这个女人想尽办法
用尽她一切的力量想表达她对我的爱，
用尽所有的办法向我表达
对我的感恩，
对我的爱，对我的感恩，
但是你连最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
但你连最基本的待客之道都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你认为你只欠了五两，
因为 你认为你只欠了五两，
不需要太多的赦免，
不需要太多的赦免，
或者根本不需要赦免，
或者不需要赦免，
所以你的爱就少，
你的爱就少了。
我想耶稣讲到这里呢，耶稣可能再次看西门，
我想耶稣讲到这里他可能再一次望西门，
你真的只欠五两吗？
你是不是真的只欠了五两呢？
是的，你在神的面前所立法，
没错，你在神面前守律法，
守规矩，
守规矩，
守传统，
守传统，
但是你怎么看待别人？
但你怎么去看待别人呢？
特别是有罪的人，
特别是那些是有罪的人，
你有怜悯心肠吗？
你有怜悯心肠吗？
你有爱人的心肠吗？
你有爱人的心肠吗？
是的，你外面的行为是很好，
没错，你外面的行为很好，
看起来也很敬虔，
也都很敬虔，
可是你看到你的内心吗？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内心呢？
你有没有骄傲？
你有没有骄傲？
你有没有自以为意？
你有没有自以为意？
你有没有看不起别人？
你有没有看不起别人？
是的，别人都说你好，
没错，其他人都说你好，
你自己也认为你不错，
你都自己认为你自己不错，
但是你知道神怎么看你吗？
但你知不知道神怎么看你呢？
耶稣再次问西门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来你家吃饭吗？
耶稣再问你 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你家吃饭呢？
虽然我知道你不会 很热烈的招待我，
虽然我知道你不会很热烈地招待我，
你甚至怀疑我的身份，
甚至怀疑我的身份，
可是你跟这个女人都一样的，
但其实你跟这个女人都一样，
你们都需要神的怜悯，
你都需要神的怜悯，
你们都需要神的恩典，
你都需要神的恩典，
这个是我来到世上的目的，
这个是我来到世上的目的，
为了这个女人，
为了这个女人，
也为了你，
也都为了你，
也为世上所有的人，
也都为了世上所有的人。
这时候耶稣可能跟西门讲说，西门你是不是愿意再次擦亮你的眼睛？
耶稣可能会跟西门说， 你愿不愿意再次擦亮你的眼呢？
你再看看这个女人，
你再看看这个女人，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你再看看你自己，
你要看看你自己，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你看看我，
你要看看我。
西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来认识我吗？
西门你愿不愿意打开一个心门去认识我呢？
耶稣跟西门的对话就到此为止，
耶稣跟西门的对话就到此为止。
三十六节开始的时候呢，西门请耶稣吃饭坐席，
三十六节开始耶稣去到西门那里吃饭坐席，
到四十七节到这个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呢，
四十七节到这个故事快结束的时候，
耶稣请西门与他一同坐席，
耶稣请西门同佢一齐去坐席。
我们讲说属灵的宴席，
我们其实讲属灵的筵席，
看他愿意不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
看他愿不愿意去来认识耶稣基督。
西门有没有接受？
西门有没有有没有接受？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那其实本来这个故事好像到这边就可以结束了哈。
呢度故事可能到呢度已经结束，
但是还没有。
但系冇。
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到底耶稣是谁？
到底耶稣是边个呢？
四十八节，耶稣于是对那女人说。
四十八节，于是耶稣对那女人说：你
的罪赦免了。
你的罪赦免了。
我想这个女人过去在私底下对耶稣的信心，
这个女人过去私底下对耶稣的信心，
在这时候耶稣在公开的场合肯定她的信心，
耶稣在公开的场合肯定了她的信心，
让她知道说神已经赦免她的罪了，
让她知道耶稣已经赦免了她的罪。
五十节，
五十节，
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不是只有对那女人讲的。
耶稣讲到这样讲，其实不是单单对那个女人讲，
也对他周围的人讲，
其实对周围的人都讲，
这个女人的罪已经得到神的赦免了。
你的罪得到已经得到神的赦免，
你们不要再用过去的眼光来看他，
你们不要用过去的眼光去看他，
在神的平安里面接待他，
要用神的平安里面去接待他，
帮助他，
帮助他，
爱他，
爱他，
让他有一个新的开始，
给他有一个新的开始。
当然耶稣在 对那里人讲说你的罪赦免的时候，
耶稣跟他那个女人讲你的罪赦免了，
在场的人心里就议论纷纷了，
在场的人其实心里面议论纷纷。
四十九节这样讲，
四十九节这样讲，
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
如果大家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五章，当耶稣治疗那个瘫子的时候，
当大家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耶稣医治那个瘫子的时候，
耶稣也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耶稣也对那个瘫子说你的罪赦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就议论说，
文士和法利赛人都议论这样说，
这说健忘话的是谁？
这个
健忘话，
这个前妄语讲妄语的人是谁？
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
除了神之外谁能够赦罪呢？
在犹太人的信仰当中，
在犹太人的信仰里面，
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
其实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
但是耶稣在这里就直截了当说你的罪赦了，
耶稣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你的罪已经赦了。
到底耶稣是谁？
到底耶稣是谁？
这个是整个故事的中心，
这个是整个故事的中心，
也是福音书的中心，
耶稣福音书的中心。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福音，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福音。
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从三点来认识耶稣，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有三点这样去认识耶稣。
耶稣有不一样的能力，
耶稣有不一样的能力，
他不但看到我们的外表，
他不单单看到我们的外表，
他看见我们的内心，
他们都看到 看到我们的内心。
他不但知道我们的过去，
不单单知道我们的过去，
他也知道我们的未来，
也都知道我们的未来。
所以我常常想说，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 对未来不要担忧。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我们 对我们的未来都不需要担忧，
因为耶稣都知道，
因为耶稣都知道。
第二个，他有不一样的权柄，
他有不一样的权柄，
他可以赦免人的罪，
他可以赦免人的罪，
这是神才有的权柄，
这个只有神才有的权柄。
别人可以对我们过去的过错，
别人可以对我们过去的过错
指指点点，
指指点点，
不停的控告，
不停地控告。
但是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但只要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确信说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深信神赦免了我们的罪，
我们就不需要一直活在过去的错误、过去的罪恶里面。
我们不需要活在我们过去的错误、过去的罪里面。
我们可以真的是学习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
我们可以学习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日子。
第三方面，耶稣有不一样的爱。
耶稣有不一样的爱。
别人可能轻视我们，不接纳我们。
其他人可能会轻视我们，不接纳我们。
但是耶稣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
但耶稣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
爱我们。
爱我们。
别人看见的是我们外面的失败，
别人看到是我们外面的失败，
耶稣看到我们里面的挣扎跟痛苦，
耶稣看到我们里面的挣扎和痛苦。
别人定我们的罪，
别人去定我们的罪，
但是耶稣却随时准备饶恕我们，
但耶稣是随时会准备去饶恕我们。
别人把我们定型在过去的失败里面，
别人其他人会将我们定型在过去的失败里面，
但是耶稣借着他的爱，借着他的恩典，
耶稣会借着他的爱，他的恩典，
他看见我们的未来的改变，
他看到我们未来会有个改变。
如果我们再往福音书后面继续看的话，
如果我们照我们向福音书外面继续看的话，
我们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异的恩典，浩大的恩典？
我们会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异、这么浩大的恩典呢？
那是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因为耶稣是用他的生命换回来的。
我们在这边看到耶稣不一样的爱，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不一样的爱，
舍己的爱，
舍己的爱。
我想这个是路加想要我们认识的耶稣，
这个就是路加想我们认识的耶稣。
更重要的，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经历耶稣？
是不是我们会这样去经历耶稣？
那所以我想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以后呢，我要问大家两个问题。
大家听完了这个故事之后，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
我们如果从那个比喻当中，我问你说你是欠五十两还是五两的？
从这个比喻当中，如果我想问你，你究竟是欠了五十两还是欠了五两？
你们欠多少两？
你们欠多少？
我们中国人都很谦卑，对不对？
中国人都很谦卑，
所以我们到时候说我欠五十两，
我们都可能会说我们欠了五十两。
好，那如果从故事的主角西门跟那个女人你来对比，
如果从这个故事的主角西门和这个女人的对比，
哪一个比较像你？
哪个更加似你呢？
女人呢还是西门？
女人还是西门呢？
我希望大家都是那个女人，对不对？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个女人，对吗？
但是有些时候我想我们可能会觉得说自己好像有点像西门，
但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有点像西门多点。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可是常常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不错了，对不对？
有时候觉得我们自己不错，其实
特别是跟别人一比的时候，
但是其实跟其他人一比的时候，
自己更不得了，对不对？
自己更加不得了。
我们参加团契，
我们参加团契，
祷告会，
祷告会，
主日学，
主日学，
崇拜，
崇拜。
我们在教会也有侍奉，
我们教会都很多的侍奉。
那该做的都做了，
应该做的都做了。
那当然这些重不重要呢？
这些重不重要呢？
很重要，
很重要的。
我希望每一个广东堂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做。
我希望每个广东堂的弟兄姐妹都是这样做。
我知道你们也确实这样做。
我知道你都确实是这样做。
但是要小心的是什么？
但要小心的是什么呢？
会不会在无形当中久而久之呢？
但会不会在无形当中久而久之呢？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对神的认识，
就是在建立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服事上的，
就是建立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服事上面。
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跟主的关系就不是建立在奇异的恩典里面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是建立在奇异的恩典里面。
我们也不是活在恩典当中了。
我们都不是活在恩典当中。
一个靠恩典，
一个靠恩典，
跟一个靠行为侍奉生活的人，
还有一个靠 行为侍奉生活的人，
可能都做同样的事情，
都做同样的事情。
可是在这段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两样的人呢，
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这两样的人
在心态跟在内心的态度方面会有一些不一样的，
在心态和内心态度里面其实有些不一样。
我们其实可以用一些很简单的来看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用一些可以很简单地看我们自己，
我们如何看待那些不如我们的人，
我们怎样去看待那些不同我们不如我们的人，
我们认为不如我们的人，
我们认为不如我们的人，
比较不属灵的人，
比较不属灵的人，
可能 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或者未信耶稣的人，
特别如果他们在失败在堕落当中，
特别是他们在失败在堕落当中，
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
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呢？
还是我们批评论断，
还是我们批评论断？
我们怎么看别人其实可以知道说我们是不是活在恩典当中，
我们其实怎么去看其他人就知道我们是不是活在恩典当中。
我想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为耶稣已经摆上很多了，
我们知道我们为耶稣已经摆上了很多，
可能超过我们所能做的了，
就已经超过我们所能做的，
但是有些时候，
但是有时
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做的还是不够，
我们会觉得我们做的仍然是不够，
真希望能更做更多一点，
我希望能够更加做多一点，
就像这个女人一样，
就好像这个女人一样。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恩典实在太大了，
恩典实在太大。
还是说你的心态觉得说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还是我们的心态会感觉我们应该做的已经做了，
我已经交差了，
我已经交差
心安了，
心安。
我想第三点，
第三点，
我们其实可以在我们的敬拜中，
我们要在我们的敬拜里面，
在我们的侍奉当中，
在我们的侍奉里面，
这个侍奉不管是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庭，或在我们的工作地方，
这个侍奉不单单在教会家庭，或者在我们工作的地方，
我们内心的感受是怎么样，
我们内心的感受是怎样呢？
因为我们内心的感受常常可以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生命真正的状况，
我们内心的感受其实有时候给我们知道我们内心里面真正的状况。
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带有情感吗？
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情感呢？
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会不会掉眼泪？
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会不会流眼泪呢？
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虽然很辛苦，
我们做事的时候虽然很辛苦，
心中会不会有喜乐？
心中会不会有喜乐呢？
会不会这个时候是一个特权？
会不会觉得是一个特权？
感谢神让我可以服侍他，
感谢神让我们能够服侍他。
还是我们觉得说我们的服侍是个重担，是个负担？
还是觉得我们的服侍是一个重担，一个负担？
我想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
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面，
不只是我们外表行为的改变，
不只是我们外表行为的改变。
当然我想行为跟侍奉的一些多少，
我觉得行为和侍奉的多少，
多少可以看出我们对信仰的认识有多少，
多少可以看到我们对信仰的认识有多少。
如果我们信耶稣以后，
如果我们信耶稣之后，
我们完全没有改变，
我们完全没有改变，
也完全没有任何侍奉，
完全没有侍奉，
那我们就要好好问我们自己，
我们其实要问下我们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子？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我没有领受恩典吗？
是不是我们没有领受到恩典呢？
但是我想信仰更重要的是，
但信仰更重要的是，
不只是这些改变，
不单单是这些改变，
就是这改变是我们因为在内心里面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爱，
改变是因为我们在心里面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爱，
我们看见了耶稣那不一样的生命，
我们看到神一样的生命，
所以我们内心的追求内心的渴慕改变了，
我们的内心的追求内心渴慕改变，
我们愿意更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愿意更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更爱他，
我们更爱他，
更侍奉他，
更加去侍奉他。
所以我觉得我们信仰的一个路程是外表的改变加上内心的改变。
我觉得我们信仰的路程是内心和 加上行为的改变。
我常常问弟兄姐妹说，
我常常都问弟兄姐妹，
你们信主越久，那觉得自己是越来变得越好还是越坏？
你们信主越来越久，是不是觉得自己越来变得越好还是越来越坏？
你们觉得自己信耶稣越来怎么样，越好还是越坏？
你觉得是变得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呢？
两个答案都对，
两个答案答案其实都对。
为什么会越来越坏呢？
为什么会越来越坏呢？
因为当我们跟神走越近的时候，
跟神走得越近的时候，
神的大光就照我们，
神的大光照我们。
以前可能只是小蜡烛，
以前可能是一个很小的蜡烛，
所以照到你心中里面一点点灰尘而已，
照到你心中里面好少少的灰尘。
但是跟你当你跟主越接近的时候，
但是你跟神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大光照出我们内心一切的黑暗，
大光就会照到我们心里面的黑暗，
照出我们的动机，
照到我们的动机，
照出我们的自私，
照出我们的自私，
照出我们自我中心，
照出我们的自我中心。
就像保罗讲说，在我里面没有良善，
就好像保罗这么讲，在我里面我们没有良善，
所以你放心好了，
所以你放心，
我们信主越久，
我们信主越久，
赦罪的恩典会越多的，
赦罪的恩典会越多。
你不要以为说你会越变越好，
你不要以为你会越变越好，
你会更认识你自己，
其实你会更加认识你自己。
那为什么会变好呢？
为什么会变好呢？
其实我想大家都听保罗讲过一句话，
大家都听过保罗讲过一句话，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而活，
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当我们信主越久以后，
当我们信主久了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联合，
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跟基督联合，
我们看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我们看到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出来，
我们是会越变越好，
我们是不是会越变越好？
我们学习用耶稣的眼光来看别人，
我们要学习用耶稣的眼光去看其他人，
我们也学习用耶稣那不一样的爱来爱别人，
我们要学习用耶稣不一样的爱去爱其他人，
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了，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越来越似耶稣。
这是神给我们恩典最终的目的，
这个神给我们的恩典最重要的目的，
让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令到我们越来越似耶稣基督。
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
希望借着今天的信息，
让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让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
对耶稣的认识能够更增加，
对耶稣的认识能够更加增加，
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侍奉上，
在我们的工作和侍奉上面，
想显出基督的怜悯跟基督的爱，
显出基督的怜悯和基督的爱，
这是何等浩大的恩典，
这个多么浩大的恩典，
奇异的恩典，
奇异的恩典。
让我们在这恩典当中，
让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
学习更爱神，
学习更爱神，
也更爱人，
更爱人。
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耶稣基督里，
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赦免了我们的罪，
你赦免我们的罪，
让我们与你和好，
让我们和你和好，
你也把新的生命赐给我们，
你都给新的生命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更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让我们能够更像你的爱子耶稣基督。
谢谢你这奇异的恩典，
多谢你奇异的恩典，
奇妙的救恩，
奇妙的救恩。
那我们也在因着这样的经历当中，
让我们能够再次因着这个这样的经历，
我们再一次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让我们能够再次将自己完全献上。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这样的祈求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